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报告发现，近年来传统科研大国的论文发表数量有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发表数量则整体上出现上升趋势。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有望在2013年赶超全球自然科学界的龙头老大美国。中国媒体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科技日报称，这基本上反映了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以及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实情。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1993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的科技论文发表量尽管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所占份额从 26% 下降到 21%， 英国的份额也从 7.1% 下降到 6.5%， 而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的增长最引人注目，所占份额从 4.4% 跃升为 10.2%。英国皇家学会指出，中国已经赶超英国，成为发表科技论文的第二大国。该学会预计，全球科技论文产出的格局在2011年后还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国有望在2020年以前超越美国，而这个目标最早可能在2013年实现。此外，巴西、印度、韩国等国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可能在未来十年赶超法国和日本。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量近年来为何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毛于士说，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过去几十年来发展非常快速，学校的数目、教授和学生的人数都成倍扩展，从事研究的人员增加得很快。第二点原因是，各学校评职称都要看论文，导致教授们争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过，毛于士指出，尽管发表科技论文的人很多，但中国的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他说，至少中国13亿人口中仍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毛于士说，
中国的科学家，不大会有创造性的思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的共产党的那种党化教育，就是让他用一个眼光一个立场看问题，他不大懂得怎么换一个立场看问题，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很难有根本性的重大发现，这个跟党化教育密切相关。
以揭露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闻名的方舟子表示，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跃升全球第二不足为奇。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正处于论文发表的大跃进时期，但其中的水分非常多，一稿多发，把一篇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或是干脆抄袭别人文章的现象十分普遍。曾留学美国并得到博士学位的方舟子说，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况，中国学术界也有很多没有含金量的所谓垃圾论文，很多期刊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发表论文，因此单从数量不能说明中国的科技领域取得了多高的成就。方舟子说，中国大学和科技机构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只看论文发表的数量而不去考察质量，而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他说，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科研体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跟美国不一样，不是一个独立的这种体制，而是属于官本位的就官场的一部分。这个学术的这个权力它是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的，要不要给你提拔为教授要不要发给你这个科研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官员说了算的。
方舟子说，一些行政官员不懂行，或是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而无暇顾及学术工作，导致他们用最简单也是最偷懒的方法计算论文数量来作为评奖晋升的依据，这是导致中国论文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刺激学术造假在中国泛滥的原因。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在评估发表论文质量时，以一篇文章被多少研究刊物引用为依据。根据这一标准，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第二位的是英国。中国被引用的论文份额从零增长到4%，排在世界108位。